混江龙李俊被党师兄一脚给踹到水里去了。李俊落水之后，这脑袋往上一浮，紧跟着又下去了。船上的党师兄心中暗想：什么混江龙啊，我看你这混江龙不怎么样，没什么水性，可能我这一脚把你给踹懵了，大概你自个儿啊浮不上来了。党师兄暗想，混江龙李俊可是梁山上的水军首领，如果我要把他生擒活捉带到太尉的跟前，我这就立了一大功。那边刘梦龙，你不是太尉亲自把你请过来的吗？你在那儿搁浅了，你连梁山的首领都没有见到，我见到了，干脆我把他活捉了得了。说党师兄想到这里，把外边的衣服往下一脱，他蹦咚一下子他也跳下去了。他跳下去想着活擒混江龙，那么李俊是不是就让他一脚给踹下去了？这倒是让他踹下去的，不过李俊这是佯败，就假的。要论真正的武艺，李俊不见得不是他的对手。李俊早有安排，水底下还有一位潜水员呢，那年头不叫潜水员，但是由于水性特大，能在水里边存身。谁？船伙张衡。李俊跟张衡两人早合计好了，一个面上一个里头。这张衡就在党师兄这个指挥船周围转悠，党师兄不知道，所以李俊这一下了去，故意的把脑袋往上一冒，咕噜的又下去了，好像自己不胜水力，主要是要把这党师兄给引下来。果然党师兄真就跳下来，党师兄这一跳下来，伸手就划了李俊，他往李俊那边一划了，这李俊呢一把就把他手脖子给抓住。这一抓住，党志雄想把左手腾过来再抓李俊，这左手刚要往前滑了，坏了，他就觉得这左手也让人家给抓住了。谁呀？船伙张衡啊。张衡啪把他左手就抓住了。覆水这玩意儿是脚又蹬手又刨啊，这俩手都让人家给抓住了，这他这腿就不能闲着，说这个腿在底下就紧蹬着，紧蹬着他想要露出水面换口气儿，但是这二位水性大，一闭气在水底他能待住，而且在水下会换气。党师兄这个水性跟李俊比，跟张衡比，那都差了好几级呢。所以说党师兄就觉得，哎，怎么这俩小子怎么他不让我露脑袋呀？这一会儿不把我憋死了吗？他自个儿憋着不敢喘气儿，一喘气儿怕呛水呀。这李俊跟张衡两个人一左一右，一只手抓着他的手脖子，腾出一只手来就捅他那嘎肚窝，捅那嘎肚窝呀。这党师兄啊还有个毛病，从小浑身上下痒痒肉特别多，打小的时候他爹妈就说我们这孩子长大的有人疼，据说呀身上痒痒肉多，长大了疼他的人就多。所以这党师兄从小就这样，你是嘎着窝一捅他也乐，脚心一挠他也乐，一摸肚子他也乐，一摸肋巴扇他也乐，所以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这功夫这李俊跟张衡俩人往嘎着这么一捅，这党师兄他就绷不住劲了，一乐这就喝水呀，刚一闭嘴嘣又一捅，三桶两桶啊，这党师兄他自个儿就懵了，怎么着灌满了，肚子全是水了，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了。李俊跟张衡两人这功夫才把党师兄往水面上一架，叫过自己的船只往这船上一扔。李俊跟张衡两个人上了船，绑上给他捆上之后，过来一个喽啰兵一扶身子，把这个党师兄横着往这喽啰兵的后背上这么一带，这喽啰兵呢 在这扶着身子在这来回那么一逛荡，这党师兄喝到肚子里边那个水呀、啊，就一口一口的往外倒，哇哇，一会儿的功夫水都倒出来了，人也慢慢的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之后，混江龙李俊吩咐一声把他放到船板上，放到船板上，党师兄这阵迷迷糊糊的把二目一睁，耳畔边犹听得杀声震耳，官军和楼兵还在厮杀呢，他这个头已经被捉住了。混江龙李俊掐着腰看着他，怎么样，是你行是我行，是我投降你还是你投降我？党师兄这阵儿啊没话说了，在这干眨巴眼睛，喝了一肚子水倒出来心里也难受。李俊吩咐手下众楼兵回去，说了一声回去，官军们现在已经被梁山上的这些个楼兵们打得四分五散了，官船一只都没走了，全让梁山上这楼兵都给扣下了。官军们有的在水里淹死了，有的负了伤也没地儿跑被俘虏了，有的被杀死了，还有的水性好在水里边逃跑了。就这样党师兄被活捉了。那边那刘梦龙呢，刘梦龙那个大船在芦苇荡当中就搁浅了，征战了很长时间，刘梦龙看势不妙，吩咐人拿船篙把这个船支着往回撤，大船往回撤，往回撤，这船呢撤不动，刘梦龙也急了，把外边的衣服一脱，蹦咚一猛子他下了水了。您看这刘梦龙比党师兄可强多了，因为他这个水性比那党师兄水性大，你想叫梦龙嘛，像龙一样，那就懂水性啊，又是水军首领。刘梦龙由打水里边逃跑，游着跑到了岸上，在岸上绕道才回到离济州不远的岸边。到这儿一看身后跟他来的还有一部分官军，刘梦龙告诉那些官军先都别动，查点人马还有多少，在这等着等着，一会儿来了一波，一会儿又一波，还有的呢是弄着梁山上的小船抢了几只过来了。最终再等没人来了，刘梦龙一查点也就还剩了那么七八千人，两万人损伤了一多半，大战船一只没回来。再一问那党师兄，有的逃回来的官军就说了，哎呦党将军呐、啊，让咱们梁山上的人呐、啊、给活捉了。刘梦龙一听这算玩完呐，好众位弟兄，咱们这一仗败得挺惨呐、啊，回济州向太尉请罪去。就这样刘梦龙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回转济州。回转济州城之后，刘梦龙先到帅府堂，这功夫高俅走回来了，高俅正在大堂上坐着等候着刘梦龙的胜利消息呢。一看刘梦龙有打外边跟落汤鸡一样走进来的，浑身上下精湿，头部上往下滴子的水，眼睛呛着通红，这刘梦龙进来扑通往地下一跪，太尉，我对不住您对我的栽培，我对不住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我给您丢了人了，我刘梦龙领罪来了，太尉你把我杀了吧。这几句话一开头高俅就明白了，没打胜。高俅说，刘梦龙你此去出征胜败如何？太尉别提了，我刘梦龙身为水军都统制，从来没有如此的惨败，两万官军损失过半，五百只战船一只没回。呵，高俅一听你可说的挺痛快，五百只战船你都给我搭上了，那是怎么回事？ 刘梦龙就把整个的作战经过向高俅这么一讲。高俅听完之后，哎，刘梦龙，胜败乃是兵家常事，这回败了不要紧，吸收经验教训，以力再战。或许有人说了，说这高俅对刘梦龙怎么态度这么好啊，他这么惨败一点没有责怪他，这您就不知道了。这刘梦龙跟高俅平素关系不一般呐、啊，要不为什么高俅在朝廷面前指名道姓保奏刘梦龙？刘梦龙别看在健康金陵，经常上京都里边去，这个人最会走上级路线，逢年过节都给高俅往府里边送礼，而且送那个礼都是重礼，所以高俅对刘梦龙印象非常的好。这好是因为两人之间有这层关系，刘梦龙即使如此的大败，高俅也没有怪罪。这要换第二个人，这高俅早就把他推出去砍了，高俅还给他来个胜败是兵家常事。刘梦龙一听连连的磕头，多谢太尉，多谢太尉。太尉，如果再能有穿枝的话，我情愿以死相拼，和梁山这些贼寇决一死战。高俅说，你放心，我正在派人去筹集船只。高俅啊，真派人去筹集船只去了。派的谁呀、啊？他手底下一个亲信都统制叫牛邦喜。这个牛邦喜呀、啊，是高俅的心腹人。高俅派他到梁山泊周围所有的渔村，到附近的江河所有的打鱼的百姓家中去借船。谁家有船都得借，征剿梁山泊，这是万岁的旨意，不借船就是抗旨不遵。哪个敢不借呀、啊？高俅断定用不了几天还可以筹集到数百只船只，到那个时候再打梁山。刘梦龙一看太尉饶过他了，他心里边暗自高兴啊。高俅那边派牛邦喜前去筹集船只，眼下高俅得缓缓那个劲儿啊，头一仗败了，尤其是自己这匹马受了伤了，高俅特心疼啊。所以有打帅府堂上下来之后，就奔着后边的马棚这儿来了。还有一匹马受伤了，就是那个向元镇呐、啊，向元镇那个马屁股让李逵给砍了一斧子，这大口子翻翻着，那匹马在那个马棚里边拴着一劲撂蹶子，它疼啊。高俅这匹马拴到马棚上之后，把剑给起出来了，起出来之后顺着伤口血水往外直流。高俅看到自己这匹宝马受如此重伤，就像他受伤一样，高俅皱着眉头回头看了看济州的守备张叔夜。张叔夜，你们这个济州城里面有没有好兽医呀、啊？你瞧我这马还有向元镇那马受这么重的伤，有没有好兽医能给他治一治啊？张叔夜说，太尉您还别说，东莞里有一个好兽医，这个人姓白，叫白平，我们这有很多马得了病啊，都去找他，所有的济州城里边都知道这位白平白兽医，我派人把他找来吧。那好吧，越快越好。高俅马上转身回到自己的帅府堂，倒在帅府堂上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人来报说把那兽医找来了。高俅说把那个白平找来了。报事的说，不是，那白平啊回老家了，这个是他哥，他叫白乐，说他也是兽医，人家他们家里边都是搞兽医这行的，所以他来了。高俅一听，嗯，那让他上来，我见见这个白乐。命令传下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个白乐在从人引领下来到了帅府堂上。 高俅一看，哎，这个白乐长得有点与众不同，中等个。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闭眼黄须。哎，这个胡子是黄的，眼睛是蓝的，鼻梁也比较高，你一看呐，就好像是个外国人一样，但他说的是中国话。高俅一瞧，这个人啊，长得很有特点。这人走上堂来，扑通跪下了：“小人白乐，给太尉大人见礼。”高俅说：“白乐，你是哪儿的人呐？”“回太尉大人，小人我是幽州人士。”“那白平怎么没来？”“白平是我的弟弟，他呢一直在济州这里边啊做兽医，我呢在幽州做兽医，我们是亲兄弟，我呢跟着我的父母在一起，老娘啊病重了，想我这个兄弟，所以我从幽州赶到这里，告诉我弟弟让他回老家去看看老娘，他这儿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暂时在这顶替他，我就在他这个门市这里边盯着这个兽医这台活。今天您派人去找兽医，所以小人我就应约而来。”“哦，白乐，你这个兽医是从什么时候学的？”“哎呦，太尉大人，我干兽医这行当可是有年头了。实不相瞒呐，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跟牲口在一块打交道，不大的功夫就喜欢骑马。那阵我们家呢，在西凉那一带住，所以我长大以后呢，就跟这个马呀，就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呢，我认识一个老师，我这个老师呢，他姓九啊，这个九老师啊。人都管他叫九方镐，其实呢那是古代的相马专家呀。我这个老师不叫九方镐，他们都叫九五爷。这位九五爷呢就喜欢我，就因为他喜欢马，哎，我也喜欢马，这么一来呢，我就跟着他学习怎么驯马，怎么认马，马有了病怎么治马，日子一多了呢，他就收我做徒弟了。我跟他学会了这些个技术呢，后来我兄弟受我的影响也就当了兽医了。其实我兄弟那兽医呀是跟我学的。哦，高俅一听这回行，请来那个白乐比请来那个白平还好，那白平是跟那白乐学的。高俅说：“我这儿有两匹马受了伤了，你看一看能不能给他治一治。”“哎，那好，我得先看看这马在哪儿呢。”于是高俅以及手下从人陪着他，领着这位白乐就来到了后边马棚。到了后院马棚这儿，先看高俅这匹马。这个白乐来到高俅这匹马的跟前一端详：“哎呦，太尉，这是您的马？”高俅说：“是我的马呀。”“您这匹马可是宝马呀，这不是一般的马呀。您瞧，要看马讲究上看门鬃，下看蹄儿，前看耳朵，后看尾巴尖儿，两尺寸您这马标准，蹄之位高八尺，头之位长丈二，刀浪脖小脑瓜，大蹄板小蹄穗，您这匹马有个名字叫千里玉葱龙。这所谓叫玉葱龙，葱乃是青白交杂的马，玉葱龙说这马有龙性，玉就是它青的那么透彻，犹如美玉一般。”这几句话把高俅给说服了。高俅一听，哎呦，这可是专家，一般看马的见着我这匹马说不那么透彻。“嗯嗯，是啊是啊，可是现在我这匹马前边受了箭伤了，您看有治吗？”“有治有治，这是小事一段，我拿点药给他上上，明天我再来看他，如果见轻我就接着再给您看，如果不见轻 您就把我那寿衣店给我砸了。哦，高俅一看口气不小，旁边那位向元振也说了，您看我这马，他来到向元振这匹马的跟前一瞧，哎呦，您这马跟太尉那马那可差远了，不过您这也是一匹比较出色的战马。哦，他这个后边这让人这是拿刀砍的，是拿斧子砍的，肯定是斧子砍的，这个刀啊没有这么重。对对对，是梁山上一个黑小子给我砍的，拿斧子。嗯，我给他们上点药吧。说话间就看这个白乐由打身上背的这个兜子里边拿出两个小葫芦来，小葫芦里边装的是药，拧着这葫芦盖倒出药来，就把这个药给这两匹马都上上，上完了之后把这葫芦往兜里边一装，哈哈哈哈，太尉，这两匹马可能是负伤以后不愿意吃草料，我这个药上上以后，今儿晚上他们就能吃草吃料了。如果今天晚上吃草料，明天早晨我来给他再换一回药，这匹马就行了，万无一失，可以冲锋陷阵了。高俅说，真要是那样的话，那你就是制马的圣手了。哎呦，太尉，那是您夸奖，那是您夸奖，大话咱先别吹，明儿咱再见。这兽医回去了，到了晚上，果然这两匹马原来不吃草料，晚上开始吃草料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再看这两匹马比昨天精神多了。高俅马上吩咐，快把这位白大夫请来。这位白乐又来了，白乐这回来看了看，见轻了吗？高俅说，见轻了，见轻了，你真是圣手啊。他也不敢当，不敢当，拿过一个盆来，弄点清水，我把这个伤口给他洗一洗，我再给他换点药，然后用清水给伤口洗完了，他又重新给上上药。这白乐一转身，太尉，我可不是跟您吹，这话今天我跟您说，昨儿个我不敢跟您说，因为昨天我要一说您不相信我呀，再者说我昨儿个说出来我心里也没底呀，今儿个我跟您说，我那师傅九五爷，人家人送外号叫九方镐，我姓白叫白乐，人家别人都给我送个外号，管我叫伯乐，这都是古代的相马名家呀。高俅说，哎呀，你真可称得起伯乐了，你称伯乐对马就非常熟悉，我不光熟悉，我还有治马的高招。有什么高招？嘿，太尉，比方说吧，在我们西凉那个地方，他们有赛马的习惯，同样要赛马，哪匹马跑得快，哪匹马就可以中彩，就可以得钱得东西呀，是吧？有的人想要得这头一名，就得找我来。高俅说，为什么找你呢？您不知道啊，我师父传给我一绝招啊，我那九老师啊，老头临死的时候告诉我的，他病危的时候是我伺候的，他临死的时候告诉我一方子，他说这个药方子配出来的药，给马喂一天草料，也就是说十二个时辰，喂完了之后，这匹马要是一赛马跑起来，指定比平素能快一倍，这要是赛起马来，那还不跑第一吗？所以这个招交给我之后，我按那个方子配制成了药，后来我给别的马一喂上，果然喂上就灵，一赛跑就得第一，一传十，十传百，有很多人都知道我有这个方子，找我要这个方子。我说这个方子可不能往外传，找我要这个药行。后来呢，我离开那儿了，回中国的老家，到了幽州了。到幽州没有赛马的了，哎，没有赛马的，我这个方子呢也就留着了。太尉，您这回到这儿来是为了征剿梁山泊的，是吧？梁山泊上这伙贼寇 把周围的老百姓祸害得不轻啊。如果您要用得着小人的话，小人我可以把这个药给您配好，给您的马匹喂上12个时辰，然后到前线上去，像宋江等人如果要逃跑的话，您这马就比平素快1倍，那跟箭打的一样，谁也跑不了。高俅一听，哎呀，我这碰见了一个奇人，碰见了一个异人呐！哎呦，我说白先生，您真有这种药吗？
当然了，
那你这种药配好喽，多配点，让我所有的马步三军骑马的都给他喂上。
哎，太白，这个您说，我可配不出那么多来。
跟您说吧，我就马上配，我连夜制作，能够喂20-30匹马吧。
高俅说：“那也行啊，20-30匹也行。我告诉各路节度使，他们骑的马都吃你这种药，那不好吗？
那行，你马上就去给我配置。明天能配好吗？
明天
能，我连夜不睡觉，打个夜坐，把这个药配好了，明天我就给您送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喂。
好，
就这样。这位白乐就回去了。”转过天来把药配成了，拿来之后，高俅让他跟马夫到后边教给马夫怎么把这个药拌到草料里，然后怎么让着马吃。高俅手下已经各路节度使所骑的这些马都吃了他们那种配药的草料了，殊不知这一下子他们可就都倒了大霉了。